12月15号星期二，科技一秒单元，王乐华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今天先要为我们带来的是 BBC Knowledge， 这中文版，这个月的好吗？
对，12月号
有一个话题，
没有它的封面故事，就是远征火星的心理试炼。那我相信大家一看到这个封面就会想起，应该是一个月还是两个月以前的电影，就是《绝地救援》嘛，
是，
就是一位。
麦特戴蒙，
对，这个沦落在火星的一位太空人，他怎么样生存，然后挨到了地球上的同伴来救 他，对，这是一部还蛮精彩的电影。那可是我看到这一篇报道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倒不是这一部电影，而是我想到了我们有一句成语，叫做除山中贼易，除心中贼难。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这一篇特别报道，其实它的真正的焦点是，即使我们要从事太空探险，我们首要克服的问题其实都是人的问题。所以你再回想一下，那《绝地救援》这部电影其实就是一个人的故事，不是一个太空探险的故事。
是。
那我们要到火星探险，那这个是美国太空总署已经设定的一个目标。其实这也是我们两个从小长大所听过的这个探险故事，就是到火星好像是经常听到的，甚至根本就有现成的青少年小说专门谈到火星探险的故事。
是吧？是。
那不过我们小的时候倒完全没有想到，你到火星探险我们必须要做什么样子的准备。我们似乎好像就觉得我们想去我们就去了。那事实上到火星探险单程就要7个月。你怎么样做准备这一件事情，就是最大的困难。那我们事实上仍然不知道，我们要到火星去探险，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做准备，我们必须要克服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关键在于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用人来做实验。那我们只能收集有限实验的资讯。所谓的有限实验是什么意思呢？那你看看这篇专题报道里面举出非常具体的例子，你譬如说你在南极的研究站里面你待上一段时间，特别是在严寒的冬季，你在这个研究站里面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外出，根本没有交通，而且没有补给，你在那边一次要待好几个月。那根据其中的一位访问，有一位科学家待在南极探险站里面，他就说在那个时候出现了紧急状况，你甚至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包括譬如说你要是不小心这个得了盲肠炎你怎么办，不可能有人来援救你的。那你的办法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就是拿着刀给自己给自己割盲肠，另外一个就是你在那边等死。所以这个可以算是一个有限实验的经验，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还有，那国际太空站在这个地球的上空，那根据现在的记录，有俄国的太空人依次在国际太空站生活了超过400天。好像是超过一年，事实上是应该是430几天。OK， 那这一个太空人在待在太空站的这个400多天的期间，他身上带了各式各样的监视仪器，所以我们有非常完整的资讯。我们有非常完整的资讯关于他的生理状况在这400天之内的变化。OK， 可是问题在于，这仍然是一个有限的实验，因为你待在国际太空站上面，你跟地球的通讯问题不大。然后在视觉上，你事实上你很容易看到地球。所以这个视觉上的接触以及你电讯上的接触相对来说的是那么样子的容易。那跟我们实际上去从事火星探险又很不一样。
对了，在火星上是不可能有视觉上的。
所以这两个都是有限的实验。那所以我们现在只剩下在历史上你去找有一些罕见的个人经验。你譬如说我们从小读的鲁滨逊漂流记，那鲁滨逊漂流记这部小说事实上是根据真人这个改编的一部小说，是所以在这个大航海时代，也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的这个大航海时代，其实有还不算少的这一种个人的 这个经验，
嗯，
你漂流到荒岛，你在荒岛上待了一段时间，十个月甚至一年到两年，然后你获救，
嗯，
那这一样的人通常都留下了记录。那有的是人家帮他写的，有的是自己写的。
嗯
，OK。那总言之，一句话就是我要说的是，我们去火星探险，单程就起码要七个月。那这个这一段期间，我们身为一个人，我们必须要克服什么一样的困难？我们根本就没有实际的资料可以参考。
嗯，
由于没有实际的资料可以参考，我们只能依赖有限的实验以及一些个人的这个经历。那我们甚至都没有办法做准备，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准备我们要怎么样准备，我们没有办法规划我们到火星探险的准备。
嗯，
那我觉得这一篇，那这一篇特别报道，真正精彩的地方在这里。
我看到有一个图片是用 Matt Damon 的剧照，
是是是，
然后旁边是告诉我们说，你可能在只要是你的太空旅行，你身体上面可能的影响。我光看这些影响，我就想，我是不可能踏出地面一公尺的。
而且我们一刚开始我们就说到了，就是我们现在估计，到火星去单程一趟旅程啊，就要花七个月。
嗯，
这里面这个在真实的状况未必是这个样子，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太空船到底包括人在内，而且还要包括这个所携带的仪器、给养等等之类的。
嗯，
那我们到底这个整个太空船有多重？那这个太空船越重，我们虽必须要使用的火箭就越大。
嗯，
那而且我们甚至很可能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巨大的火箭了。那所以这一个太空探险也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去有意愿就可以去的。
嗯，
你无论如何你还是要做一些成本计算的。那通常我们看到的火星探险计划，包括这个绝地救援这部电影，
嗯，
那我们看到的情形都是设计成有一个团队一起去。那问题就更大了，就是人越多，你的体重就越重，然后体氧给氧就越多。整个太空船，这个要脱离地心引力所需要的火箭的推力就越大。
嗯，
这些都是实际的困难。那这个我非常欣赏的就是这一部，这一个特别报道，最后他提到，其实到了最后，你归结出来哈，你会发现，要先挑人，你挑对了人，那成功的几率就很高。
怎么说？
那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我们自己个人的经验都其实可以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承受压力的能力，而且不是每一个人在同样的极限状况之下会有同样的反应。所以，到由于我们没有办法做实验，由于我们所能够取得的客观资讯都是有限的，所以到了最后，决定要怎么样选择太空人的时候，你可能最重要的条件不仅仅是体格而已，而是人格特质。所以有意思的地方在这里。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从事太空探险，其实我们第一个要克服的难关，人的问题。所以这是第一篇我要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的 BBC Knowledge 的封面故事。
是。
那这一期 BBC Knowledge 12月号另外一篇我想介绍给我们的朋友的是关于原子弹。它的专题叫做美国有必要投下原子弹吗？这篇报
二战结束的时候，
第二次世界大战广岛长崎的两颗原子弹，事实上那两颗原子弹也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这个投掷过的原子弹。OK， 那这篇报道我非常欣赏，有好几个原因。那因为今天其实我们都是好像，也很流行一种修正史观，这个修正史观的意思就是说，美国当时 决定要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的决定是错误的，在道德上不仅仅是有瑕疵，而是道德上一个巨大的错误。
嗯
，OK， 那这个跟我小至少在小学时候或是在初中的时候所上的历史课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在小学，至少我个人在小学在初中的时候上历史课的时候，那老师讲到说是在日本丢下两颗原子弹，那我们是兴奋异常的。这个跟我们现在很容易听到的这种修正史观是很不一样的。
嗯，
所以这一篇报道他找了七位专家，以他们的立场来下判断，说美国当时投掷原子弹到底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然后你要说明你的理由。那这七位专家的理由都不完全一样，那我觉得我其实是有点大开眼界，就是说我在阅读这一篇特别报道的时候，我已经不那么关心到底这一位专家他认为投原子弹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嗯，
那我感兴趣的反而是他提出来的理由。
嗯，
那他有一些理由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所以我
比方说
我觉得这个报道是很有意思，因为基本上譬如说我们小的时候我听到的故事就是，那当时日本使用神风的自杀飞机，那这对美军造成了极大的伤亡。嗯，所以美国人非要是动用原子弹不可。那这边至少有一位专家他指出来，那美国是急于在苏联在完全占据东北之前结束战争。
嗯，
因为他美国不愿意让苏联分享共同占领日本的权利
啊。
而且换句话说就是冷战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
就已经
开始
了。嗯，
所以像这样子的报道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的。那比起我们现在容易看到的，譬如说科学家应不应该协助政府去制造杀人武器这种问题，有意思多了。
嗯，
那我认为科学家应不应该协助政府制造杀人武器这一个问题啊，相对来说是太怎么样讲就是太天真了一点。
嗯，那像辩论队的题目，
因为战争永远是政治人物发动的，而不是科学家发动的。嗯，我们纵观战史，科学家永远是傀儡，永远是身不由己的。
嗯
，OK， 所以这是第二篇，我要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的。那第三篇是稍微有一点意思。那就是关于喝酒的问题。
嗯，
就是在自然界似乎有很多这个动物，
嗯，
都有喝酒的兴趣，甚至包括果蝇。
哦，
所以这一篇报道基本上就是来谈，就是说像这样子对酒精就是很敏感而且很喜爱的这一种性情是不是演化出来的。
嗯，
那这当然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坚实的证据显示出来，至少对人而言，小酌是有益健康的。那以现在的标准来说，所谓的小酌那大概就是一天三杯，那个这个杯当然不是大杯，是小杯的。
嗯
,OK, 那是小酌有益这个身体健康。那这个
为什么是三杯跟着三顿饭？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量而言，就是这才叫做我要谈的是。
你手比的这个杯好像挺大的。小杯
、嗯，不是大杯。那当然你想象的那种大杯子很可能是喝葡萄酒的，而不是喝白酒的。
嗯
,OK, 所以小酌是有益健康的。可是真正的一个问题在于是有一部分人是没有办法克制自己。他喝着喝着好像就着迷了，那就
还要维持那个状态，没想到就陷入了更深的状态。
一点都不错。那这一篇报道基本上就要说，就人的这一种对于酒精的兴趣， 那事实上不是只有人才有，而其他的动物也有。那他在讨论说，那这样子的兴趣是不是演化出来的？那我个人觉得，我是不大相信这种兴趣是演化出来的。
那很长期的，随时还有酒精的环境。
是他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在自然界有许多的水果，那一些自然的水果在自然的情境
发酵
是有可能发酵出现酒精的。
嗯，
那我在想，我们在想象这个过去的世界，或者说我们在想象野外的时候，哈，很难脱离我们现在的眼光。
嗯，
我们好像以为，野外的水果必然是像我们现在在超级市场里面买到的水果那样的香甜，其实未必。
嗯，
那绝大部分我们在现在在超级市场里面可以买到的水果，那么样子的甜美啊，那都是人工花了不要多少的力气啊，所培植出来的，它本来不是那样甜的。
嗯，
也就是说，野外的水果，在人类出现以前的野外的水果，或者一万年前的野外的水果是不会那么甜的。
嗯
，OK， 所以也就是说，野外的水果即使自然发酵，大概也不会产生那么样多的酒精的，而且也不是那么常见的事情。因此，我个人判断，动物包括人在内，对于酒精的兴趣，哈，大概不会是演化，
不会是演化的结果，
对对对。不过这篇报道仍然值得读，因为你看到其他的动物对于酒精的兴趣，你在读这些故事的时候，你可以想想自己。
嗯哼，你让我想起来一段，说啊，我昨天经过书店，进去看了一本书，随手一翻，书告诉我，书上说你说喝酒喝多了会有高血压、糖尿病啊，什么可能有中风的危险，继续增加多少？我看了以后吓坏了，赶快跑回家喝了一杯压压惊，以后再也不看书了。我爱 News 九八。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2月15号星期二，王道涵先生在我们的现场，今天为我们带来的下一个话题，这个以前我们稍稍提过一次，除油剂。
对，2010年，整整5年以前，4月20号，英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的一座钻油平台爆炸，沉入海中，那海底的油井啊，不断的喷出原油，污染海洋海岸，那当时是非常大的新闻。
嗯，
那将近3个月以后，这个油井啊，才堵住。那再经过2个月，也就是整整经过了5个月，才把那个油井给完全给封住。
是，
那估计啊，合计有490万桶原油啊注入海洋，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海洋污染。OK， 当年是一个非常巨大大的一个新闻。
嗯哼，
那你说490万桶原油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嗯哼，
那我们来看，美国整体而言哈，原油产量已经逼近每一天是900万桶。
嗯哼，
那这是美国。
是，
那这2年，我国平均每一天进口原油86万桶，所以这个。有490万桶原油注入海洋啊，就相当于我国大概
一个礼拜
将近这5天到6天之间的进口的石油量。
是。
那当年呢，美国在墨西哥湾使用了大量的除油剂，总共撒了700万公升。相当巨大的数量。不过有意思的是这样的，就最近美国乔治亚大学海洋科学系组成的一个团队，他们用实验来研究到底这些除油剂有没有用。有他们的实验结果显示，这些除油剂未必有用。
哦，
那因为在他们的实验中，除油剂其实促成了一种海洋细菌的生盛，那兴盛， 就是说海、海里本来有许多不同的细菌，
是，
那可是这个大量的原油倾泻出来以后、哦、就改变了海洋微生物的这个组成，
嗯，
那其中有一种细菌因此而变得非常的兴盛，那、嗯、这个他们可以去除原油
这种细菌，
对对对，
嗯，
对，那这个事实上使用了除油剂之后，也造成了改变海洋微生物社群的组成，那它是促使另外一种细菌变得非常的兴盛，
也就是原油撒下去
对
是意外，但是它也促成了某一种细菌兴盛，
而
除油剂倒下去几百万公升也促成了另外一种海洋细菌的形成，
一点都不错。那事实上，那这一个实验结果显示的是，就是海洋微生物事实上有自然的自己可以调节海洋中意外出现的大量原油。
嗯，
你就不必
倒除油剂，
这把除油剂倒下去。所以换句话说，墨西哥湾的这个原油这个事件哈，
嗯，
那到了现在，你不能说这是因为除油剂造成的。
我怎么感觉这种研究背后是石油公司资源的制造的？也就是说，以下一次他再弄把油钻油平台给打倒了、打破了，我们不要处理了。为什么不必花那些钱呢？对不对？这个研究，我有阴谋论的想法，是听起来好恐怖。就是你不管你怎么处理，这个海洋
你
都会有一种
不，你一天到晚在做政治评论，所以你听到任何消息，你都会把它看成是一个政治阴谋。OK，
是吧？这个我非常小心的。好，幸福感与健康和长寿的关系，这个看起来没有什么政治阴谋论可讲了。你讲一讲。
好，幸福这一个词，
嗯。
幸福这个词，这个根本不是传统的中文。
对，
我相信很、嗯、就大部分人都没有想到。
嗯，
那我这个幸福这一个词其实是来自日文汉字。清末才开始流行啊，宣统二年三年，出现于官文书上。宣统三年，那就是1910年了。OK， 所以它在现代中文里面出现的是相当的晚的。
嗯哼，
所以因此呢，传统中文里对于幸福的感觉，根本就没有现成的套语。
嗯，
没有这个概念，
没有这个概念，
没有这个概念。那一般而言哈，传统中国人认为美好的人生是福禄寿俱全，
嗯哼，
至少也要福寿全归。可是传统所谓的福似乎不是我们现代人所说的幸福，因为福禄寿的福指的是子孙满堂，不是幸福。
嗯，
而西洋人所说的幸福重点在内心的状态，对于所谓的美好的人生，其实美好的人生这个也是西洋的概念，这根本就不是传统中国的概念。
是，
那对于美好的人生，洋人想象的是你要追求幸福，你要享受幸福。那我们东方人在谈论诗文的时候会将焦点放在精神境界上。
嗯，
可是啊，精神境界并不只是一种内心的状态啊。而且啊，道家譬如说像庄子他们所追求的人生啊，是超越现实世界的羁绊，自由自在的。
嗯，
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幸福，似乎距离非常的远。那洋人认为幸福与健康是美好人生的两个方面，而彼此又相关。
嗯，
那这跟我们的俗语有一些是很接近的，在精神上。
你要刚刚讲到的老庄的，尤其是庄子以后，甚至是到后来道家道教的概念的话，那个跟长寿又不是特别不能挂等值了，因为成仙的话是最受福的，成仙那就不是在人世间就没寿命了，那个叫天仙，那是第一等。第二等地仙就是长寿的啊，那这个还有很大的等差。
嗯，
那可是看起来你说一般人生里面也不见得福音道家或道教这种想法，但他们的确福寿全归嘛。
是啊，
是吧？
是啊， 就我简单讲，就是我们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幸福的概念。你要是问他你幸福吗？那实在讲，他说不定还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嗯、那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洋人是认为幸福与健康是美好人生的两个方面，而彼此又相关。那跟我们的俗语是什么心广体盘啦、人逢喜事精神爽啦，
是、
有一些相通之处。那不过我现在要介绍的是一篇刚出版的调查报告，那是由澳洲与英国学者调查追踪了将近72万人。那他们都是50岁以上的英国妇女啊。
嗯哼，
那他们的年龄中位数是59岁。
平均是这个数。
那追踪时间长达10年。那这一个大规模的研究哈，它的目的是要找出幸福感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因为在我们的常识里面，我们一直都觉得心情会影响身体。那我们心里要是感到幸福的话，我们的身体就会比较健康，而因此也就比较长寿。
是。
那甚至有一些学者哈，还提出了证据，指出幸福感能够激励身体的保护机制来促进健康。
对。
但是对于主观感受透过什么样的生物机制来保护身体，那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定论。那有一些学者认为主观感受能启动具有保护这个譬如说能够这个提升免疫力啊、这个完全没有坚实的证据。而且呢不幸福的感觉事实上与生活方式的因子啊有关系。你譬如说烟酒、睡眠、运动、饮食、社交、过劳这一些生活方式因子啊都是不利健康的。那这一些因子会导致疾病。所以健康与幸福感的关系可能会颠倒过来。那就是由于你健康状况不良才导致不幸福的感觉
啊。
那健康状况其实是因，不幸福的感受是果。所以那这一个研究收集了将近72万名妇女的资料。那他们中间有将近 40% 的人自认为大部分时间都觉得幸福。有 44% 的人通常觉得自己很幸福。那觉得自己不幸福的人有 17%。
好，
那在这个十年的追踪期间哈，有3万多人死亡，也就是大概是4%。
是。
那在追踪起点就认为自己身体不好的人的确觉得自己不太幸福。但是你要是将主观的健康状况以及实际的身体健康状况，譬如说你是不是在接受治疗啊，因为是身体有什么样的毛病啊，你还有把社会人口因子，也就是年龄啦、教育程度这些因素都排除了以后，分析结果显示，不幸福的感受并不会提升死亡风险。
哦，就是
流行
的想法不对的，
一点都不错。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12月15号星期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乐涵先生在我们的现场。接下来我们讨论的话题跟我们前一个话题有关，我觉得啊，这叫肠道菌群，细菌的菌，群落的群，
最近20年最红的研究题目之一。那我们在这边已经报道过很多次了。总而言之，现在目前流行的结论是肠道菌群应该视为身体的一部分，它参与了我们身体的这个正常的生理活动。OK， 这是那我现在要报道的一篇新的研究报告是用小鼠做的实验。
是。
那你小鼠你把它分别放在两个不同的环境里边，那小鼠的生理活动就会产生不一样的反应。那一群小鼠你把它养在低温的环境里边，
多么低温？
就是10度。另外一群小鼠你把它养在正常的室温的环境里面，正常的室温通常都是15度到25度。OK， 那你 你在比较他们的一些重要的生理指标，那他观察的是三个，那发现在低温环境里面生长的小鼠，它身体里面有更多的棕色脂肪细胞。
嗯哼。
那第二，它身体的新陈葡萄糖代谢功能更好。
嗯哼。
那第三点，它的肠道吸收面积增加了。
哦。
那肠道吸收面积增加的原因其实最容易理解，那就是它因此它饮食所摄取的热量更快更迅速。OK， 那这个葡萄糖代谢更好，意思就是说它很能够充分利用吸收到身体里面的糖分。
嗯，
那更多的棕色的脂肪细胞更有意思，那就是啊，我们通常都认为所身体里面的脂肪细胞只不过是储存肥油的这个器皿而已，那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
嗯，
那脂肪细胞有好几种，那其中有一种就叫做棕色脂肪细胞。棕色脂肪细胞有重要的生理功能，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棕色脂肪细胞事实上跟身体的肌肉细胞在发育上是同源的，就是同一个前驱细胞，你要是开了一个基因的开关，它就会变成棕色脂肪细胞或者是肌肉细胞。
哦
，OK， 所以棕色脂肪细胞它能够产生比较多的热量，也就是说它能够帮身体消耗更多的肥油。
嗯，
okay， 好，这是第一点，就是用小鼠来，
这是在低温环境里面。
对对对，所以你这是用小鼠做的实验。在低温环境里面长大的小鼠，它的生理系统有这三大变化。
嗯
，OK， 那下面一步就有意思了。
嗯，
就是把这一种小鼠它肠道里面的细菌取出来
啊，
接种到在次温环境里面长大的小鼠那个肠道里边。
嗯，
哎，那一些小鼠，它们身体也出现了同样的生理变化。
哦，它是可以转移的。
对对，也就是说这种对于低温的生理适应可以透过肠道菌群来转移。这很有意思吧。
嗯。但是这个肠道菌群如果不是经由科学家来替它转移，比如说比如拿什么滴管啦，拿什么针筒，我们要假想一下。而是由自然手段的话，有没有可能透过什么方式让一个小鼠给另外一个小鼠？
你举个例子，那你的意思就是，你的意思就是在低温环境里面生长的这个小鼠，
呼吸啦，
它这个排放的粪便，真的没有人做过这实验，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们常常说你去吃屎吧，说不定的意思就是说你去改变你的肠道菌群吧，是吧？这是一个提醒。接下来，恐龙也会筑巢，
恐龙是卵生动物。那有些学者推测他们像鳄鱼一样将卵埋在泥沙中让卵自行孵化。不过有些古生物学家声称他们发现了恐龙巢的遗址。那这个恐龙巢的遗址啊，可以当作恐龙与鸟类的演化关系的证据之一。
嗯哼。
可是要证明那一些遗址啊真的是恐龙巢啊，是很不容易的。于是加拿大的有一位古生物学家他就将注意力转向遗址中的蛋壳。
嗯，
那因为蛋壳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完整保存下来的几率就要大很多。
是。
那他的研究策略是先建立巢与卵之间的关系。
嗯哼。
那在现生动物里面与恐龙亲缘关系最密切的只有两种。一种是鸟。
嗯，
另外一种是鳄鱼。
鳄鱼。
所以他就去研究鸟巢跟鳄鱼巢，以及鸟卵跟鳄鱼卵。那鳄鱼的巢是封闭式的，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母鳄鱼产下卵会找其他的物质将卵覆盖。
是。
那孵卵所需要的热有两类。一类是覆盖在卵上面的有机物质，它们腐烂了就会产生热。那就可以用来就可以孵化卵。
用巢来孵化。
不是，就是腐烂的物质盖在卵的上面。OK。第二个就是卵上面你可以把它敷一层薄的泥土，然后让那些泥土呢来吸收阳光的热。那这个样子也可以孵化卵。 那在这个样子的，也就是在鳄鱼的这种巢里边哈，空气并不流通，因为它卵上面都覆盖了东西嘛。
对。
那因此呢，卵壳上必须有许多小孔，方便氧跟二氧化碳的进出。
嗯哼。
那鸟巢则是开放式的，因此鸟卵的壳不需要那么多孔。
嗯，
所以他首先建立了这一个规则之后，然后去分析恐龙的卵壳。
啊，
那结果他们发现恐龙的卵壳比有一些，不是所有，有一些恐龙的卵壳接近鸟的卵壳，
哦，
也就是说它的细孔的数量跟分布的模式。所以这里面就是显示啊，在鸟类出现之前，鸟巢以及鸟卵的卵壳就已经在恐龙族群里面演化出现了，
嗯，是，所以鸟类出现以后才有完全露天的这种巢，
一点都，
所以可以看出来，所以露天的巢由于不必筑在地上，因此也有可能开发出新的生态区。
我是郭雪芙，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